感谢主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宝贵的圣经的话语。我们一个属于主的人，我们都是一个用信心来开始，也是用信心来成全的一个人。但是到底信心是什么一回事，就很多人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在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那个实底，未得的事的确据，或者一个确据一个实底，两个我常常都换来换去。其实那个是讲什么？那个是讲没有信心，根本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信心，我们也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信心是什么呢？有些人就说，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一定是要把一些东西想在你的脑海里面，然后就继续的一笔一划的把它划出来，然后你就得着了，那个就是信心。有些人是这样的教导，我不同意。也有些人说，信心是什么呢？什么都别管，闭起眼睛，你信就信吧，不信就不信。到底这里讲的信心，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赖以成全我们这个生命的那个信心是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义人是必因信得生。我们信，信主耶稣，我们信主耶稣到了这个世界，我们信主耶稣是上帝至高者的这个儿子，我们信主耶稣所成就的拯救是有效的，我们信耶稣是他一定会回来，我们信耶稣他今天在圣灵里头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永永远远，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不变的那一位。我们是这样子来相信这位替我们死、替我们复活，也一定要再回来的荣耀的这位主。我们这样子的相信，接受他成就的一切，我们因信就蒙神的恩惠，耶稣所成就的就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对不对？是不是？你经验了吗？你经验过了，也继续的经验着，感谢赞美主。但我们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信心在这里所讲的，乃是说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才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们的天父是可信可靠的。因为宇宙一切立定的，都是凭他全能的话语维系着万有的，这一位的主也没有不给自己留下见证。所以我们要叫人相信的时候，我告诉他说，你要弄清楚你才好相信。但是当你弄清楚之后，你还是硬信不信，那就是你的罪。所以不要随便说这个信仰太高深，你不要管，你只要信就算了吧。那么有理性头脑的人一定说你是糊涂人，而且这也没有圣经的支持，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的根据就是说，神虽然是肉眼看不见，但是很多东西看得见，而且你的科技越高，其实你看的也越全面，越奥秘，越奇妙。然后我们在这一种的神为他自己做的见证里头，来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这才是合情合理的相信，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然后这里讲的信是什么什么，其实讲的就是神整个救恩的计划，他一定会把宇宙万物完全的更新，他的拯救是完全彻底的、全面的一个拯救。所以我们是凭着这一种的信心，来抓住了这个以后 还要实现的。所以信就是我们盼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有了绝对的把握，知道我们所盼望的一定不会落空，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就已经好像得着一样。这是希伯来书一直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信心。世界上很多事情冲击我们，很多的失望，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我们解不开的事情，但没关系，只要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有这个信心的把握，就是得着我们信心的果效。如果你看十一章这里讲的都是有信心的人，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点，也跟我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相信，但是他们还没有得着他们所相信要得着。我们还是在一起等的，当我们还是在一起等的，那么我们就需要神的话语来提醒来鼓励。我也想跟弟兄姐妹讲，希伯来书这里讲的中心只有一个，谁？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在最末世的时候亲自在他儿子里面来讲话给世界上的人听，愿意听的人就不必再听别的话语了。所以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比世界上更聪明的人更聪明，因为更聪明的人他怎么样聪明都不够耶稣聪明，都不够天父上帝聪明，他怎么样寻找他还是在寻找。但是感谢主，我希望您能对自己的信这样说，我得着的何等的宝贵，我不再浮来浮去。如果你是念哲学的，你是大有学问的人，可能你就明白，读书多身体疲倦，住书多没有穷尽，跑来跑去还不知道是搞什么。我们最近常常经验的就是说啊，前一阵子就是说吃这个好啊，过了几个月就吃这个不好了。从前就是喝一点红酒好，现在又是喝酒还是一点都不要喝好了，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学问就常常是这样，但是唯有在我们人生里面，就是人神关系方面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我们不必这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终极的启示，有了他开枪了，开口讲话了，那么我们就专心仰望他就好了。没有太久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们念神学的一个校友，很可惜，他跑到东方闪电里面去了。后来这个又叫什么全能神教会，现在又不知道叫了什么名字。这个教派现在还是继续的在各处来活动，特别是在讲普通话的这个群体里面，他们是很有这个活动的力在那面。我这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已经是跟了他们说，为什么了？他们说他们的那个女基督，基督是女的，那我倒是没有听过啊。你为什么信一个女的基督啊？因为这个人很有本领，什么什么，对人很有影响，又很有爱心。我说，你干嘛去跟他？我问他，你难道忘记了希伯来书吗？如果一个人是记得，希伯来书很清楚的讲的，我们的耶稣基督比摩西更高，比天使更高，比亚伦更不一样，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的那种的大祭司，他已经是完成了我们的拯救的那一位，我单单依靠他，我就不必再浮来浮去。感谢主，后来这位朋友他离开了那个东方闪电，显然是不容易，但是他终究是确认了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弄清楚 自己所信靠的对象是谁。我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今天、明天、直到永远，我们都要依靠、都要相信的一位。在这里，我希望再一次跟大家来坚固这个信心，就是我们要就是不信，如果信了，就是从头到尾都要继续相信下去。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活的信心，一个有火热的信心，一个能够更新也能够有深度的一个信心。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事情？我怀疑在今天华人教会里面，会不会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谦卑的来看看到底这一种对前面有盼望，对未来之事有确据，又未来要还没有看见，这个信到底是怎么样的？头一方面，我们的信心是一定要经过考验的。从来相信神的人都会经验过痛苦，经验过失望，但是在其中他还能看见慈爱的主的恩手在怎么样来编写这个人生的故事。如果我们以为自己信了就是一帆风顺，其实这种信心没有经过考验。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是怎么样，我自己的妈妈信了耶稣以后，她的苦难就开始了，因为她在那个年代一信耶稣就好像背弃祖先一样，大逆不道，就给赶出家门，也没饭可吃。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说什么，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你想一个女孩子，爸爸已经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孤苦的一个女孩子才十多岁，给自己的妈妈赶走，有没有什么特别谋生的能力？但是他的信心就在那个时候扎根了，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他还是充满对主的信心。你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今天面对的苦难、辛苦、失望是什么，但是我希望你在痛苦、失望里面不要绝望，不要放弃对神的呼求跟依靠。如果你是继续的呼求，然后按照着神给你的力量继续做他喜欢你做的事情，你准有一天会看见你信心的果效。我的妈妈还有一节的圣经，就是说少壮狮子还确实忍饿，但是依靠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没有缺乏。我是他生命的见证，我看着他一生一世真的充满喜乐，充满恩典。我们的信心是需要经过考验的信心，也因着需要考验，所以我们的信心也不是一种单单是讲未来，单单是讲属灵的信心。有时候我恐怕我们的这个信仰啊，特别是在最近香港很多这个冲击在我们这个内地很多的事情来影响的时候，我怀疑我们可能有一个恐惧的心理，就是外面的事情我们最好不要说，最好不要碰，最好不要问。还有人就是说我们的信仰 是属灵的信仰。主耶稣不是说他的国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吗？如果他的国是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么他的子民就要起来争斗了。既然主耶稣的国是在上面的，所以主耶稣也不争斗的。我们基督徒也就是不要管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多好，多安静。有人就说，信仰就是使我的心很平静，因为现在我什么事情都不管。我不知道你觉得这种的思想到底是抓错了主的意思，还是抓对了？我今天把这一个问题抛给你来看。有人说政教分离，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一定不要碰政治，有没有听过？听过的举手。听过。同意不同意？其实不容易啦，不好讲啦，所以我就希望大家慢慢的讲，不要动怒，也不要惧怕，也不要不讲。他说：“你说耶稣就是这样吗？他就把那个钱币拿出来，就是凯撒的给凯撒，上帝的给上帝。有人就加入这一节的圣经，就是说，所以政教分离是对的。所以我们的信仰，用现在香港人讲的话，就是坚离地，不是坚离地，是坚离地。那么到底是离地还是不离地？”离地其实很好的，我告诉你，离地就是什么都不管，因为主一定会出手，我就什么都不管，也不问也不理。落地呢，其实也是很惨的，因为我们不懂，没有人教导我们，没有人训练我们，怎么办呢？我提出这个，其实也跟这个义人因信得生，跟称义的人也要过一种信心的生活。我就是挑战自己，拷问自己，到底我现在还有信心没有？到底我所过的生活是有信心的生活，还是没有信心的生活？如果有信心的生活，会不会有一些时候，你也要准备在这地球上边，在这个社会里头，在这个世界里面，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甚至于付出这一个代价，生命的代价，自由的代价，会不会也是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呢？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我们看希伯来书这里所讲的，这些人因着信，我们知道这诸世界是神借着他话语造成的，所看见的就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就一定要对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奇妙无比的上帝有这个信心。单单要保持这种信心，已经在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可以成为你要付代价的一种信仰。你听得明白吗？如果有一个统治者不准你确认这一位唯一的上帝是至高者，是至高的上帝，那么禁止你敬拜他，禁止你宣告他，那么你的这一个信仰有没有涉及政治的层面呢？你告诉我，有还是没有？你说哦，对对，牧师，我明白你讲什么。只要是属灵方面的事情，我们一定不低头，我们就一定好像使徒行传所说的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牧师，这个我们明白，我们同意。好，感谢主，我们能够这样同意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 也就是说，当神放我们在一个地方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有时候那一个在我们来说是完全没有涉及任何的政治的元素的，但是单单为了持守这个圣经启示的信仰，我们就需要付上这个代价。而我们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也看见华人教会，包括我们的宣教士，包括我们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或者是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政府开始上台以来，基督徒传道人为了信仰来受苦的是多到不得了。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个历史，虽然这样讲在今天可能是政治不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忠于主耶稣的话，忠于圣经的历史，忠于教会的历史的话，我们今天要扬声不要惧怕，我们更加要坚固自己的信心，要不然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弟兄姐妹或者传道人到最后可能成为没有腰骨的人，就是什么都无所谓，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没话可说。如果你要为真理站立得稳，你就需要对神有一个清楚的信心。然后我们看在这个这条信心的赛道上面的好些的人，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生命。我们看亚伯比这个该隐所献的更美，他因着信他做出了这个美好的奉献。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给神接去，人找不住他。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他，相信有他，并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然后我们看挪亚，神指示他做事，周围的人都不明白这个啥的人在那边造一条船，但是他造成这件当时的人反对的事，结果他反过来定了那个世代的人的罪，自己反而得到从信而来的义。再下去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从神的命令，去哪里不知道，但是只知道是神叫他去，他就去，因着信到了那个应许之地，还只是在那边做客，在那边住帐篷，因为他还是在等待着一个长久的不改变的那个城。一路数下去的时候，就是说这些经验信心的人，他们看见这位神是活着的，是实现他的应许的，就像那个没有办法生孩子的这个撒拉，神还是能够叫他生出像海沙那么多的那个儿子。这些人他们死的时候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乃是从远处看见，而且欢喜去迎接，又承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还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在信心里头的真正的身份。有人要把一个永远的身份放在我们的身上，不准我们改变这个身份，好像某一些的主义，某一些的思想，某一些的身份是不准改变的。如果你改变，你就不成了。可能在今天我们要看见一个更深远的身份，就是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永远只是一个过客。 那么要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时刻都说我只是一个过客，我没有一个更绝对的身份，所以我不会把我的一生，把我所有的效忠的力量都放在这一个身份里头。我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天上的国民，我的家乡是在天上的这个城市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带来什么改变呢？就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更加有盼望，因为我看见这个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是对的，要付什么代价，我也敢去做，因为我的家在永恒那边。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今天道德勇气是教会所需要的。如果世界外面的人也在追求道德勇气，但是在教会里面，道德勇气是一点气味都嗅不到的，我们的教会就失去这个光和盐的作用，没有人会喜欢进到你里头来。如果进来的人也是进得来出不去的人，只是在那边围在一起，哈利路亚，我们这里很平安，我们这里很好，但是对人间的那个之苦置之不问。但如果我们是说我的身份是科里，我是寄居的，我表明我在这个世界，我表明自己正在寻找一个家乡。这里说他们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是可以回去的，但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这样讲，我想有些人可能觉得很不舒服，牧师啊，你太政治化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没有特别的什么政治化不政治化，虽然今天我已经投了我要投的票，但是我真正要的就是说，我的心跟我弟兄姐妹的心一定要尊主为大，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什么能跟我们的上帝来比拼。大到一个地步，不管这个制度怎么样改变邪恶，我们还是有勇敢的人，好像拿单先知那样对大卫王说，你就是那人，好像保罗那样对那个腓斯都还是腓力斯那个罗马的那个罗马的尊贵的人来讲什么？讲将来，讲末世，讲以后的审判。听到那个贪官都颤抖起来啊，你听见吗？我希望你明白，我今天用这个信心的英雄，信心的赛道，去挑战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爱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所爱的正是神，那么一切都可以扩出去。如果我们爱的是别的，那么神一定要让路，神只是次要的东西，而这个是教会最大的悲哀。如果神只是服侍我们，我们不是现在神的祭坛上，我们不是服侍他的，那么什么的风吹草动都可以把我们好像这个巨浪一卷过来都把我们吞掉了。有根据吗？有圣经根据吗？亚伯拉罕因着信受考验的时候，连那个独生子也献上。这就是说，虽然我得的是这个，我梦寐以求的是这个，但是神你要他的时候，我也把他放手，放在你的手上。但正因为这样，亚伯拉罕就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成为了信心之父。要继续讲下去吗？跳到摩西那里去了。摩西那个时候是绝对政治化的一个环境，法老是要把他们灭绝的，但是神要保持摩西他们，所以摩西的父母就违背那个法老的命令了，应该就把这个孩子淹死了，但是他们把他保存了。结果神奇妙的让法老的女儿 成为摩西的养母，摩西就在这个皇宫里面住。但是摩西长大了以后，他决定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他怎么样离开埃及？注意几个字，四个字，不怕黄怒，不怕黄怒，这四个字是绝对够政治化的了。连皇帝的怒气他也不怕，因为他恒心忍耐，就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我不怕你法老，虽然法老当时是好像埃及人的太阳神，好像是太阳的代表，是最尊贵的了，但是我不怕你。为什么不怕？因为我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赐我们信心，能看见好像看见那不能看见主，他在我们心里面居首位，我们就懂得怎么样来选择对神的百姓最有益处的。当时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说，我们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手下做奴隶已经太痛苦了。不过我告诉你啊，保守信仰的人很容易忽略那个历史的事件，把所有的历史的事件都变成含有属灵意义的事，这是很好。但是属灵意义的事把历史都否定了，以致我们以后也不敢去面对历史里面实际的苦难。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深深需要反省的事情。因着信，他们围绕这个耶利哥，因着信，哎呀，还要说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给我们列出了基甸的巴拉、参孙的耶夫他、大卫啊、撒母耳啊、众先知啊，讲什么？三十三节十一章，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被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为的是得到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弃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泛滥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回到圣经的历史里面，当先知的站起来大声之呼，指责那些以色列的牧人只顾自肥，指责那些贵富贵的人他们欺压穷人，结果那些先知他们受苦，他们受的只是信仰方面的苦吗？还是都是在这个正义的事情上面他们勇敢的发言，结果也付出了这个代价，难道这不是属于信心的一部分吗？来到我的结论，其实我们信的不是一套东西，我们信的是一位活着上帝，而他没有不告诉我们他喜欢的是什么事情，他也没有给我们一个豁免说你跟从我你不必受苦， 其实耶稣基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苦是包在平安里面的。如果以为这个平安是平平无奇的平安，那就不算什么平安了。还有保罗也是提醒我们，凡是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天度日的人，也都准备要受逼迫。现在逼迫会来吗？我不知道。我不希望自己做一个假先知啊，说会有逼迫，结果没有逼迫，你就说是乱讲话。但是我希望自己是做一个打开眼睛做人的一个传道人。我听见了，我看见了，我的弟兄姐妹，我自己以后会碰见什么事情，如果碰见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来坚持我的信仰。今天我需要怜悯，而这个怜悯在主耶稣里面是充分的赐给我们的。就是说这一些信心的人，他们因着信得到美好的证据，却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哎呀，你看见这个多么矛盾呢、啊、刚刚就说这个给石头打死，那个给锯锯死，全部都不得好死。这些不得好死的人都是信心的人。你说我们就是要有信心，你说陈牧师，你想我们不得好死吗？我说我希望你死得很好，但是我不敢保证，连我自己也不敢保证。我敢保证就是保证上帝所保证的，这是如果我们有信心信靠他的，我们就是这一辈子给祭祭死，我们还是要荣耀的复活过来，我们的主还是要施恩给我。但是我不愿意，因为我的软弱，我的胆怯，我本来应该拒死的，我没有拒死，因为我退了，我退了就不被给拒了。但是如果神恩待我，他需要我给拒死的时候，我也没所谓。因为怎么样，我是因为信就得了美好的证据。你虽然拒死我，你以为你的力量，你邪恶的力量已经得胜，我说 sorry， 你没有得胜，你还是要面对审判，我就得胜了，因为我没有跟你同流合污，我也没有拒死你，我得到神美好的见证。但是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为什么？四十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如果不跟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原来希伯来书写下来是要叫弟兄姐妹做好准备，可能要受苦难。在今天我们听这些话，我愿主也坚固我们，我当然愿意神施恩给我们，给我们继续要有真的很繁荣很平安的日子往前继续的跑下去。但就是不然，我们也要说，主啊，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固。不同的历史时代都需要信心去面对。这里所写的名字其实没有写完的，圣经有好些地方写名字写到一半都不写下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要等你把你的名字有一天都放上去。我觉得这是做基督徒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无论如何，我希望今天就是刺激大家的思考，就是信心不是只在这个将来灵魂得救的那个时候实现的，真正的实现信心是每一天每一刻的选择都要实现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侍奉上帝就是侍奉马门。一个人不能又贪心又轻心，没有可能的。一个人每一天都是要选择，到底我体贴自己的肉体，还是我体贴拯救我生命的主。我只是想说，希伯来书信心的伟人，他们所经过的考验，我们不容易简化成为 单纯的宗教的事故。我希望可以表达的就是他们乃是忠心的，凭着信心向神忠心生活而付出的代价，而付代价这个范围是在人生所有的范围都要付的代价，好不好？我们的信心在每一个范围都要付代价的。神确认他们，神嘉许了他们，他们所得的是何等的美好。然后在这第十二章接下去，就是到了那个高峰，刚才讲的这些的人物，最后讲的还是说，刚才讲这些人都只不过是好像观众，他们已经赛跑完了，然后就在那边看我们跑。既然他们看着我们跑，我们应该怎么样跑啊？就跑得好好的，把不必要的东西给丢掉，忍耐的跑，继续的跑。怎么样可以忍耐跑到底呢？这个秘诀很简单，就是知道你的目的地在哪里。你看这个奥运哦，大家都看过这个奥运啊，都没有忘记啦。哇，这个赛跑真是很好看的。他们不是没有目标乱跑的，如果是这样跑就不好看了。他们就盯着那个终点，在那边一直向那边走。我最喜欢看就是那个 Usain Bolt， 那个 Jamaica 的，每一次都这样的，这样的。你知道这一次的奥运啊，其实这普通的报纸没有讲啊，其实很多很多很多游泳的，这个赛跑的，骑单车的，很多都是非常认真的基督徒来的。或者大家忘记了，就可以看看这个 Bolt， 这个 Usain Bolt， 还有这个Michael Phelps， 这个美国的游泳的，二十几个，二十二个，二十九个，二十三个，整个奥运历史里面最多金牌的奖牌的一个人了，哇！怎么讲到哪里去？就是说，不是，看着那个终点，我们也好像是一个奥运的人，看那个终点，看谁？我们的终点只有一个，耶稣。他是信心的创始者，是信心的完整者，他自己也是信心开始，信心终结。怎么样可以这样？因为他知道天父爱他，因为他一辈子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顺服天父，讨天父的喜悦。这样做人简单好多，我希望我们都学习就是这样。不管我今天讲的你同意不同意，不要紧，就是你忠心的看着耶稣，然后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一切其他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所喜悦的。我希望今天帮助我们打开一个讨论，使我们的信心真是有根有基，也能够落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愿主施恩给我们，保守教会的前途。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让我们没有忘记你是全地的主，你是按公义审判的主，也是施怜悯的主。让我们没有忘记你是每一个生活的范围都应该做主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思想糊涂了，我们胆子小了，我们习惯了，所以我们应该讲的都不讲了，应该想的也不敢多想了。天父啊，求你因基督的荣耀的缘故，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群体，不要像一块只烤过一边的饼。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博道会在香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太古城这个我们普通话的这个群体，也在主的怜悯里面继续得到你的眷顾，得到你的坚固。 兴起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好好的来跑主给我们跑的这条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